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深深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住龙清吧，其心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界论啊，三界的要义。那么这个三界论的这个颂词呢，是这个阿里班智达版本完全尊者造的。那么这个注释呢，是云南江作这个尊者造的这个注释。那么讲解呢，是大人上师摩切。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个三界论，那其实呢，就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那么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守持戒律。而这个戒律呢，从某些方面来讲，好像就是让我们守护这样一种戒条啊，不了解戒律的本意的话，就觉得好像是一种这个形式啊，或是一种束缚。但是真正了解戒律的含义的话，那么这个戒律本身呢，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能够制止很多的恶业，能够修持殊胜的善法。然后呢，这个戒律呢，如果通过这个不同的见解摄持的，它会成为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功用。比如说以出离心摄受呢，它这个戒律就变成了这个解脱因，就变成了别解脱戒律。那么如果以菩提心摄受呢，那就可以变成这个成佛的因。那么如果以清净的这个见解啊，就一切万法本来清净的见解摄受的话，那么这个戒律呢也能够成为这个了悟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说戒律呢，这个三界论的这个修持，三界论的这个含义呢，我们需要了解，也需要去实践。那么就是说，现在学习的这个内容呢，是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前面我们对于前面的论名啊，它的定义句啊，这些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是论义。论义分五品：一、总说三界机之次第；二、分说别解脱界之次第；三、大乘菩萨界；四、密宗三昧耶界；五、三界圆融。那么这个全论呢，就是通过五品呢介绍的。那么第一个课本当中讲到的是三界的这个基的次第，那么在什么样一种这个本基的基础上呢安立这个三界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是分别在宣讲这个别解脱戒啊，就是出离心摄受的戒律的称之为别解脱戒。第三个呢是菩提心摄受的是菩萨戒。第四个呢主要是和究竟法界的这个无二无别的法界意趣相合的密宗三昧耶界。第五呢是这个三界圆融，专门有一品。那么首先我们学第一品呢是总说啊，第一品呢就是讲到这个总说的。总说呢三界机之次第分五：一、认识殊胜解脱究竟大菩提果之进机；二、略说获得佛果为一道；三、宣说阶梯层之分色；四、别解脱与菩萨界是密乘界的灭尘戒之分支；五、下三品之总数。那么就是说这个五个科判呢，首先是宣讲了这个要认识能够获得最究竟圆满解脱的这个菩提果呢是这个净基如来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佛果的唯一道，其实就是殊胜的密乘。第三呢，宣说阶梯层的这样一种分色，那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阶梯一样的层的这样一种分类啊，或者是有分色。第四个呢是别解脱戒和菩萨戒是密乘戒的一种分支。第五呢是这个下三品啊，就说是对第二品、第三品、第四品的这样一种三界的一种这个总数。首先先讲第一呢，是认识殊胜解脱究竟大菩提果之进机。那么这个进机呢，在下面的这个注释当中，三界要解的注释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个进机。那我们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尤其是在宣讲这些这个第三转法轮的时候，那么这些这个进机啊、能进所进啊等等这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了解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升起这个更清净的见解，更能够清楚地了解修行的次第，有一定的帮助，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一个呢，就是说是所谓的净基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切后面要讲到的人净啊、所净啊、净果的这一切安立的这个基是什么？这个清净的基呢，就是这个佛性或者说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是一切有情周遍具有的，只要是有心识的众生，全部都具有这样一种佛性如来藏。那么这个就是一切这个基础，是这样的。那么有净基之后呢，下面我们可以再讲一下这个所净啊，所净。那么因为就是说，虽然本净是如来藏，但是呢，就是说有情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垢染 啊，很多的构成，比如说以这个阿赖耶和阿赖耶识为主的所显现的这个八识啊，还有八识啊，就是阿赖耶识上面种种的这个习气啊等等，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课程，都是属于构成，也就是说在本性当中啊都不具足的，都是没有的，可以分离的这样一种自信。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众生轮回当中，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心啊，种种的烦恼啊，种种的业啊，种种的痛苦啊等等，其实这一切呢，在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当中啊，全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所以说这一不存在呢，他就说是虽然他的本性上不存在，但是因为众生的无明的缘故，他已经就是说错认了一切万法，认为是实有的，然后开始显现了这一切。所以这一切其实是无而显现啊，其实是无而显现的。那么但是呢，无而显现那是一个方面啊，就是说他本性无自性一方面，他是这个课程是一方面，但是呢还是需要清净的。所以说这个是所净。所净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遣除的，必须要让它消灭的，必须要让它远离的，这一切呢都是这个八识聚啊，八识和八识的对境，就这样子。所以说像这样包括我们的身心在内所有的世界呢，其实在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当中啊，这个或者他空的这个思想当中呢，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叫所净啊，应该净除的，所要净除的法。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能净啊，能净就是说能够清净啊这些所净的，能够清净一些垢染的这些所有的修法啊，一切的这个就比如说发菩提、出离心的修法，然后菩提心的修法、空正见的修法，或者至于密宗的修法等等，这一切都是道。那所谓的能净呢，就是修行的道，所以解脱分的这个道。那么这个道呢，因为只有这样一种道才能够对治啊，就是说所净啊，能够对治这个八识和八识的这些种种的习气，是这样。所以说它是能净，通过能净来净所净。啊，通过人境的净所净。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人啊，因为相信上首先有所净的缘故，所以说呢观待所净按一个人境。那么究竟来讲的话，其实人境和所净呢它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没有所净，也就没有人境，或者当所净清净掉之后呢，人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说像在呢我们说是这个金刚经当中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从这个方面讲也是这样理解的。那么如果我们要过河的时候呢，必须要依靠船，但是已经过了河之后呢，船也就不需要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在佛性如来藏上面安立一个所净和能净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然后呢最后一个呢，第四个叫净果。净果呢就是说是当我们通过能净把所净一切的垢染完全消灭之后，前面不是一个净基嘛，那个净基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呢就会现前啊，就现前，就是说原原本本的现前啊，就和佛无二无别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这个佛。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净果呢，是如来藏的一切的课程垢染全部清净掉之后所现前的这样一种原始的功德，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称之为净果。所以说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净果和净基啊，它就是一个法啊，一个法。但是呢净果和净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净基上面呢，它的这些这个无明的习气还是存在的。它虽然本性是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呢，虽然是这个佛性如来藏，但是呢就说是它因为这个时候还没开始修道嘛，就是内心当中的这些种种的染污啊还没有清净掉，它虽然是本性，但是本性覆盖本性的这些法还存在，所以在净基当中还存在这些垢染。就是说净果呢，它虽然也是现前的佛性的本体，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显现净果的时候，已经是真正纯纯粹粹的非常非常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不是如来藏，非常清净的佛性已经现前了，如来藏已经现前了。其实呢就在众生位的时候，有时候称之为如来藏，在这个佛位的时候呢就叫做如来，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解释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本性的清净的基础上呢，它有它就具有一些染污，然后呢通过这个修道把这些染污去掉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本来清净的这个最为清净的没有丝毫杂染的这个如来藏本性就会现前，这个时候安立为成佛。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把如来藏上面的垢染清净掉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逐渐的安立这个是资粮道，然后这个是家庭道这个是见道，这个是修道，那么所有的障碍清净完之后呢就它就叫无学道，就叫佛地。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净基。净基呢其实就是一切的这样一种有情的本体或者我们所要现前的最后所要现前的这样一种本性，这个叫做净基。所以说这个我们叫认识殊胜解脱究竟大菩提果之净基，我们要现前这个净基，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进气怎么安立呢？大圆满智之总相，净身金刚持佛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了悟了大圆满智慧的这个总相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清净的这个清净的身，清净的金刚身。那么这个就是金刚持的佛果。当我们真正圆满证悟了大圆满的智慧的总相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具有清净身的金刚持的佛果啊，它的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总相，那总相呢，我们应该知道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总相和阴影当中的总相不是一回事啊。平时我们说呢啊，我们的第六意识面前的总相，或者说我们觉知了一个空性的总相，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在阴影当中的总相就是假立的，它只是分别心面前安立的一个概念，一个影像而已。所以这个方面的总相呢，它不起作用。啊，不就说，比如说瓶子在脑海里面想一个瓶子，脑海里面想的瓶子，那这个瓶子呢，只是一个影像，这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总像而已。其实呢，这个脑袋里面的这个瓶子不能够起到真实当中，在现实当中装水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总啊，阴影当中的总像是这个意思。它关待于这个智相来讲，这个智总像呢又是假立的。但这个地方大圆满智啊、大圆满智之总像，这个总像不是指阴影当中这个总像。那么这个总的意思呢，就是周遍的意思。啊，就是遍满一切总一切啊，遍满一切啊总相，就不管是轮回的法也好，还是涅槃法也好，一切的众生，他都是内心当中都是圆满具足一切大圆满的智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圆满智的总相，如果我们证悟的话啊，他这个大圆满智的总相已经现前了，已经证悟的话，就可以获得金刚持的佛果。那么这些呢，都下面都要一个一个讲，只不过我们把这个总相两个字呢解释一下，因为下面在注释当中呢，这些都是要安立的。那么我们下面看这样一种这个注释呢，注释在23页啊，咱们的这个三节要解的23页，当然和以前一样啊，前上堂课一样，这里面呢有些这个字呢，但是在讲的时候呢啊，可能就说是这个不是完完全全的按照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对的，那对了这个注释之后呢，这样讲的啊，有的时候大圣上师讲的时候呢是啊，这些应该的啊，就读一段这个注释来讲解一下，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啊，不一定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全部读的啊，全部已经就是说圆满的这个读了之后才写下来的，所以在道友在整理的时候也是按照大圣上师的这样一种讲课的内容整理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讲的时候和有些道友手上的这个戒律要戒律要集当中的这些法本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三界论注释的这个原文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每个字对得上的，和上节课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完全对得上，有些时候呢可能掉几个字啊，差几个字啊，这个也是很正常。所谓的进击啊，就23页第三段当中所谓的进击，实际就是佛经所说的如来藏。那么很多论点中称之为佛性啊，就西方所有论点呢，就是原来所有的这个地方很多论点，那么就所谓的禁忌是什么呢？所谓的禁忌实际上就是佛经所说的这个如来藏，尤其是在第三转法轮当中呢，直接的提到了如来藏的这个词语，如来藏的这个安立的方式，这个方面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如来藏的一个说法。那么就是说如来藏真实的这个字眼，它的词句呢是出现在三转法轮当中，但是呢就是说二转法轮呢，初转法轮它有没有这样一种如来藏呢？如来藏的这样的意义是有的，但是如来藏的名词呢是没有正式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它对如来藏有不同的描述，它的名词呢有所不同，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是什么样都有一个如来藏作为它的这个本体。所以所谓的这个禁忌呢，就是说课盘中讲禁忌呢，实际上就是佛经当中所宣讲的如来藏，尤其是这个如来藏经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经也好，楞伽经也好啊，还有其他很多这样一种第三传的了义经典当中都提到如来藏。那么就是说是很多论点，或者说是所有这个地方所有的论点，或者地方很多论点是一个意思，所有论点并不是说是这个一切啊这些啊就是说佛经论点当中都出现，而是说是啊以这个宝性为主的啊，这些所有论点当中都讲到了这个如来藏，称之为种性。那么这个种性呢，上次在讲的时候，这个种性分两种种性，一个叫做本性住种性，一个叫做真上种性。那么什么是本性住种性呢？本性住种性就前面所讲，不管你修不修行，反正每一个有情内心当中都安住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这个叫做本性住，它本来就自然安住的。第二个叫做增上种性啊，增上种性叫做修啊，通过修习增长的意思。那么你本心当中具有如来藏，但通过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让你内心当中这个佛性的这个善根 啊，就是增长现现前比较明显的功德，比如说智能道啊，就是家庭道啊，要见道修道。那么这个呢，让你的善根增长，这个叫做增上种性。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等性啊，如来藏的等性它是不会增长的，它是不会增长。但是我们在修道位的时候，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啊自己就是说学习文思修行佛法，那么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功德啊，这样一种善心啊，这些这个修正啊，它会慢慢慢慢的有所这个提升。说这种增长的过程呢，这个叫做这个增上种性，我们应该这样了解。那么对此佛教各宗派的观点也有不同，那么在佛教当中对于所谓种性的安利呢，跟随不同有情的根基，所以也有不同的安利。那么下面呢，就说是首先是讲有不中啊，那么就说下面这一段当中呢，首先是有不中，然后有不中呢，他们认为啊，在第四行当中，就他们认为不贪执有情与有情之具的知足心所，即为圣者种性。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不中在安利的时候啊，他就说有，当然我们说这个佛教当中呢，能够获得解脱道的啊，有些地方讲这个四宗显宗当中讲四个宗派，有部、经部、为师和中观啊，这个是显宗当中讲到的这个四宗啊。那么就在四宗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有部宗。那么有部宗呢，就说是这个三世一切有，或者说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部。那么说一切有，它是三世一切有，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它是实有存在的。而且呢，就是说安立五种法，安立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然后通过这个五部法来啊，抉择一切万法。啊，觉得一切万法，所以说以俱舍论啊，现在我们学习的俱舍论为这样一种代表的，当然它的主要依靠的是毗婆沙论。毗婆沙论的这个毗婆沙论呢，有啊，就是说有些是五百罗汉造的，有说是凡夫造的等等不同的说法。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俱舍论的根本就是毗婆沙论。当年呢，就是俱舍论师啊不是俱舍论师，这个世亲论师，世亲论师在这个克什米尔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毗婆沙论，然后呢，跟随自己所学习的内容，每一天。就说是就是归乐，把他自己所学的内容每天归纳一个宋词，然后最后呢造了六百个宋词的这个俱舍论。俱舍论其实就是毗婆沙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总纲啊，展开来讲就是毗婆沙论。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谓的所学习的俱舍论呢，就和毗婆沙论呢这个意义呢完全是这个相融的啊，尤其是宋词方面完全是这个没什么差别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以毗婆沙论为这个。为基础来进行抉择，他们认为什么呢？就是说俱舍论或者毗婆沙论这个有部中，他们所安立的这个种性呢，就说是不贪执有情和有情的知具，比如说对自己的身体啊，对他人的身体啊等等，这些完全都不贪执。然后呢，对于有情的知具，比如说这些钱财啊、有房屋啊等等，对这些呢也不贪执，安住在知足少欲的这样心所法当中。啊，知足是一种善心所，所以他内心当中产生的这种善心所呢，这种善心所就是圣者种性，他以这个为基础就可以修道，这个就是他去入圣道的一种基础，所以说这个叫做圣者种性。当然，如果已经完全证悟了阿罗汉果的，他内心当中这种圣种性已经完全现前了，那么还没有证悟阿罗汉果的这些修行者呢，他内心当中什么时候产生了知足少欲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承认他内心当中已经有了圣者种性了，有了这个圣者种性，就可以修持现前圣者果位的这样一种圣道啊。他必须要在苏醒了圣者种性之后才可以修道。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苏醒圣者种性呢？啊，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出离心，我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说一种知足少欲，对于友情啊、友情的知具，他能够看破放下的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就是说是这个出离心，也就叫做有不中安立的这样一种圣者种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圣者种性呢，小乘他不明显讲如来藏，他就是讲圣者种性。其实意义上呢，他就是如来藏的上面的一种能力。那么这个知足少欲，它是不是属于如来藏的？当然，我们就完完全全是和这样第三段法当中讲的如来藏，那当然不是一个意思。三段法当中所讲的这个常乐我净的如来藏，大空性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如来藏，那绝对没有讲。但是呢，就是说如来藏上面等距的。知足少欲的这个功德它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就是有部中它现前的一点点啊，和这个如来藏相似的啊，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知足少欲的心所呢，把这个呢安立为种性，那么有了这个种性就可以修道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啊，就是说经部啊，在法本的24页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经部中，那么经部中呢，为什么叫经部呢？它因为就不是以毗婆沙论啊，就是为 基础来进行修持的，它是以佛陀的经典，尤其是比如说别解陀经啊等等，以佛陀的经典，以佛陀的教言语言作为它的依据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所以要称之为这个经部。那么这个经部它比有部呢，在某些方面来讲要这个观点要高一点，比如说它不承续不承认三世实有啊，不承认三世实有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比这个有部中要高。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俱舍论的智识当中呢，俱舍论智识也是释迦菩萨造的，但是他的智识当中就是对于这个有部派的一些观点呢进行了一些遮破，也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经部中呢，他是所修行的这个果位也是阿罗汉果，有部中所修行的果也是阿罗汉果，但只不过呢是抉择一些世俗法的时候啊，或者说不是在抉择空性之外的抉择空性之外的这些这些这个时间是不是实有的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经部中他要就是说程序的方面要这个了义一点，要就近一点。有一些呢就是说有部中和经部中呢到底是眼根见色法吗，还是眼识见色法等等的，这方面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辩论。但总而言之呢，经部中他抉择的要比有部中的要高一些。当然抉择高一些低一些呢，主要是这个友情接受的能力。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更高哪一个就更好，也不能这样讲，是针对不同的众生嘛，他只能接受这样的教法。所以如果再给他讲其他更高的教法，对他的修行不但没有利益，有时候呢还可能让他退失。所以我们看就是说是这个第一段的就是说是这个第三行，经部中认为如来藏是将来可以产生无漏智慧心种子的一种能力。那么这个说这个经部中认为什么是种性呢什么是如来藏，什么是种性呢？因为就是说经部中当中没有如来藏的字眼就是经部中当中讲种性是什么，就是说将来可以在内心当中产生无漏智慧心种子的一种能力，就是说内心当中通过修道之后可以产生这个见道或者产生这样一种修道来自己产生无学道。那么将来产生这些殊胜智慧，在现在的心当中就有一种这个能力。那么如果你有了这种能力，将来就可以产生无漏智，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产生无漏智。所以说呢他们承许呢将来这个可以产生无漏智慧这个心种子的一种能力，这个就是经部案例的种性如来藏。那么下面是唯识宗第二段当中讲，唯识宗认为如来藏是无始以来存在于心相续中具有人生无漏法之能力的德神法性德神。那么这个唯识宗他是怎么认为的呢？唯识宗就开始进入了大乘了，前面呢就有部派和经部派是属于小乘的这个修法，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果。那么就是说唯识宗以上唯识宗中观宗这个属于大乘的显宗的宗派大乘显宗宗派。所以唯识宗他怎么安立如来藏呢？如来藏是无始以来存在于就是说无始以来在我们心相续当中就已经具有了能够产生无漏法能力的一种法性一种法性的德神。那么这个德神呢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就是讲德。那为什么叫神呢？就好像这个德法呢就像一个绳子一样，就像一个绳子一样。那么绳子呢可以把这个东西捆住，让他就说是这个不远离他这个就是说他自己要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固定的地方。比如说呢在这个马上面有个绳子呢，这个马鞍不会掉或者说在牛上面有绳子呢，这个牛拖的货物不会掉等等。就是说每个有情的心当中有了这个德神的缘故，你得到了这个戒律或者你这些圣者法或者就是说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它有这个德神相连，或者一些障碍烦恼它有德神相连，它就不会和自己的相续远离。那当然这个是俱舍论当中有部派所安立的德神呢是这样，但是唯识宗当中的德神呢它并不承许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好像一个不相应型的这样一种存在的实有的法不存在它不承这样承认的。那其实呢就是讲它是一种这个能力，它是一种习气，一种种子习气。说当然是在注释当中讲的，比如说我即将要得到菩萨戒的时候，内心当中首先产生一种德，首先产生一种德这种德呢就像一个神子一样，首先呢就产生德神，然后得神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戒体，它就相当于这样一种这个得神的意义。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始以来存在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能够产生无漏法能力的这样一种法性这样一种能力，这样潜能，大概就从这个方面来可以了解。当然这个地方的唯识宗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唯识宗它是属于第三段法轮的这个所宣讲的佛陀在三段法轮讲的唯识宗。那么就是说三段法轮其实它分了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是暂时不了义的，比如说讲唯识的观点。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讲到了义的如来藏的这个观点。但是佛陀在讲唯识的时候呢也从来没有讲到过这个唯识是心识是实有的。但是后来有些论师 啊，就啊，就是说无著菩萨，还有四训论师啊等等，很多很多唯识论师，在弘扬这个唯识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无著菩萨，就是说以下的这些论师呢，在弘扬唯识的这样一种观点的过程当中，啊，为了调伏众生的相续的缘故呢，有些地方啊，就把这个心识啊、阿赖耶识等等安立为实有。好，认为是有，所以说呢他就成了中观宗的所破。他所以说在这个安立宗派的时候呢，就单单是这一点，他就比中观宗的这个教义啊，就说是这个不是那么了义。那他比中观宗的低一点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的唯识宗，不管是随教随理，反正这个方面讲到的是这个还没讲到如来藏的这个唯识宗。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中观宗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中观宗呢下面就是讲第三段当中，中观宗大多数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如来藏是有垢真如。那么中观宗大多数的观点是一样他们就认为呢，所谓的如来藏，所谓的种性呢，它是属于有垢的真如。这个真如当然就是一切万法的空性。一切万物都是空性的，这个方面称之为真如。然后有垢呢，就说是这个有情呢，内心当中还以通过缘起，通过因缘还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分别念，很多很多这个我执啊等等，就是垢然。那么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呢，是有垢的真如。那么这个有垢的真如，当然这个真如它还没有真正提到这样一种这个大光明法，它这个地方的真如呢，主要是提到大空性，大空性。那么众生对这个空性不认知啊，这空性啊，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的空性呢，它是如安住的，如是安住的，但是有情的不认知啊，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种性呢，属于是有垢真如。那么但是这个有垢真如呢，我们说这个有垢的垢是什么，主要就是人我执啊、法我执啊、分别念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在中观宗的思想当中，这些都是可以遣除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空性的，它是因缘产生的。那么如果因缘灭了之后，它就会灭掉。而中观宗修空性的原因，也是就是为了灭掉这样一种这个垢染，然后现前万法的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精进的修持之后呢，它可以尤其是通过修持这样一种空正见，它就可以把这些分别念啊、我执等等都逐渐熄灭掉。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引发这样一种真上的种性修持这个福德质量和修持这个智慧质量，在龙树菩萨六识正理论当中也是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就福德质量呢，可以成就这个佛陀的色身通过就是说修持智慧质量，积累智慧质量，可以成就佛陀的法身。所以说呢，佛陀的法身和色身是通过两种质量不断修集圆满之后可以显现的。所以说呢，真上种性这个时候开始显现。但是呢，还有下面这个原文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他的认识方法，中观各大派也不相同。有些呢是通过单空的方式，有些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双运空的方式，有些呢是着重开始修单空就是说是这个后面逐渐引发这个双运空，有些呢是开始就是安立这个双运空有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瑜伽行，有些是通过经部行中观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认识的次第认识的方法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中观中主要都是讲自空中观你讲的这个他空中观。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下面的这些中观宗以下的观点，在此处依照大乘不共观点而言，心性本来清净无为法之明空智慧，无有千变而存在，即是如来藏。然后就是说在此处呢，主要是讲第三段法轮当中的了义观点。第三段的了义的法轮当中前面讲以如来藏经、大涅槃经就是为根本的一切的这个大乘不共观点而言，那所谓的心性就所谓的如来藏，就是说一切有情的心性本来清净它是本来就没有丝毫的垢染的，所以说这个有垢真如它也不承许这个是如来藏的这个种性的本性，如来藏本性它就是中观宗当中承许这个有垢真如。但是呢，在这个大乘的不共第三段法轮的了义观点当中所谓的这样如来藏呢，它的心性是本来清净的，所以说我们要看出里面的差别，本来清净和前面的有垢真如这个方面就是有差别的，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唯识宗呢，当然就是说它也是这样，唯识宗呢它的这个观点它其实比中观宗还要略低一些，所以此处我们主要是以三段法轮的究竟思想和中观宗比较。所以说呢，它是心性是本来清净的，而且呢属于一个无为法它是一个无为法。那么这个地方无为法我们要了解一个无为法有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小无为法，一种叫做大无为法。那么什么叫小无为法呢？小无为法就是观待有为法而安立的无为法。比如说有为法就是具有生住灭法相的，所有具有生住灭的，这个叫做有为，就叫有为法。那么就是不具有生住灭的就是说不具有生住灭的就叫无为法。所以说呢，比如说这个柱子瓶子呢，它就是有生住灭，而就是说无住无瓶 啊，听了或者虚空啊、兔角、石女儿这些法呢，就其实就是无为法。那么这些法是我们分别心安立的这些法，它其实是观待的有为。哦，说有为法是这个观待这个有生住灭的，然后呢就没有生住灭的就叫无为法。所以说这个无为法它其实是依靠了有为法而安立的一个概念。啊，安立的一种概念而已。所以如果存在有为法，它就会有无为法。那么如果没有有为法，它就不会有无为法。所以这个地方的无为法为什么就称之为小无为法呢？其实呢它也是依靠有为而安立的。就近义上来讲，这种无为法也是有为法。为什么这种无为也是有为呢？因为这种所谓的无为，它是观待的有为才安立，它也是观待的这个某种法的假立，所以它是有为啊。那它也是有为法，是这样的。而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大无为法呢，它就不是说有为法，也不是观待有为法的这样一种无为法，它是完完全全的绝代的，它不是观待任何法，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这个方面叫大无，永远不变化，也不是观待任何法安立的，它就是一切万法究竟本性。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三段法轮当中的无为法，然后呢和就说是这个共同成当中所讲的无为法，它的这个词是一样，它的意义啊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这个也必须要了解的啊，这个是必须要了解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说本来清净无为法的明空智慧啊，明空智慧就是说它就具有大光明。这个大光明主要就是讲这个啊，它不是就是说是电灯光啊、太阳光这个光，它不是这个色法的光。那么因为这些呢，就电灯光啊电灯的光明啊、太阳的光明啊，那或者有的时候水晶球的这种光明啊等等，这些光明呢其实它都是色法，它是色法，色法是属于有漏的，它是属于有漏法当中，它是属于课程法当中，它是属于有为法当中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佛法当中的这个光明的时候呢，不能够从这个方面去理解五颜六色的光。其实这个呢明呢它就是讲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或者究竟显现，或者智慧。所以说呢这个又具有大光明又具有大空性的这种智慧，无有千变，因为它不是有为法的缘故，所以它根本不千变的。它叫一切有情相应当中，以前如是安住，现在如是安住，未来还是如是安住。佛现前的是这个这样一种本性啊，有情内心当安住的还是这个本性，它永远不变啊，不变的就是变的是什么呢？变的只是它的课程而已。所以说我们说通过修道慢慢慢慢这些我们的相续在转变，这是不是如来藏在转变啊？这个不是如来藏转变，这个主要是如来藏上的课程在转变。所以说呢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来藏本性它是绝对不转变的，而存在即是如来藏。那么这个就是说了义的三段法轮为主的这个观点宣讲的。那么后面呢就这最后一段呢，我们再看这个第五行当中有原文是等持王经云啊，等持王经云清净成光明，不乱无为法，称为如来藏本住之法。这个也是原文。那么就是说这等持王经，等持王经也叫三昧帝王经啊，叫三昧帝王经，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三昧帝王经啊有或者说三摩帝王经啊、三昧王经、等持王经，这都是一个经典。那么等持王经当中讲呢清净清净的法，然后呢这个澄呢就是澄清的，然后具有光明之性的，不乱呢，不乱的意思就是说不被这个分别念扰乱，或者不被迷乱的法所扰乱的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的自性，它不是因缘的合产生的这个无为法，称为如来藏本住的法性。那么这个就是如来藏，也是一切万法本住的法性，本来如是安住的这个一切万法的本体。所以这个法性呢，有的地方讲的是法性是观待有法的。那么弥勒菩萨专门造了一个变法法性论，就是辨别有法和法性的啊这样一种论点。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有法和法性，其实有法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世俗地，就凡夫众生的所见所闻，这个叫有法。法性呢就是这些法的本性，就叫做法性。所以说呢这个是一切本初的法性。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心识、我们的眼识、我们的阿赖耶识，这个就叫做有法。那它是属于轮回，它是属于轮回，它或者说它是属于就是说垢染。然后呢就是说阿赖耶识的本体呢，它就是这个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就叫法性啊，是这样。所以有些我们是分到这个如来藏和法性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说阿赖耶识和法性的关系，其实呢就是它的表象就是阿赖耶识。众生在没有完完全全就是把这样阿赖耶识完全消尽之前呢，它就是一种无明的自性，就是阿赖耶识。然后呢就是说阿赖耶识的本体它就是如来藏。所以说当这个就是说释迦牟尼把最细的阿赖耶识完全消尽之后呢，它这个究竟的法性如来藏就会现前，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引用这个论点的校正下面就是25页第二段开始，关于如来藏 宝性论中云，佛身外现故，与真如无二，具种故众生，恒具如来藏。其中以三个理由来宣说。那么就是说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当中呢，就是说讲第一品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品是这样的。那么如来藏品呢，它就是通过三个三个理由，十种意义，九种比喻，详细的这个抉择这个如来藏在有情心相品当中，在一切有情相当中怎么如是如是安住的永远不变化的道理讲了很多很多。所以说首先呢是三个理由，或者说是三个推理。三个推理就是说他的论述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具种你看具种故众生恒具如来藏。其实就是说他要讲的是众生或者一切众生恒具如来藏啊，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首先是他的立宗嘛，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藏。他的根据是什么这里面有三个根据。一切众生恒具如来藏，因为就是说因为佛身外现故，这是第一个根据。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根据呢就是说一切众生恒具如来藏因为就是说与真如无二之故。第三个呢根据呢就是说众生恒具如来藏，因为具种性故。所以说通过三个根据来成立一切众生都恒具如来藏，它是从三个推理的推的。那么第一个呢，佛身外现故，或者有些人翻译是佛陀的法身能现故。那么佛陀的法身能现，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法身能够现前的缘故。因为佛陀的法身已经现前了，从已经现前了佛陀的法身来观察的时候，他既然现前了佛陀的法身，就说明他以前在这个修道之前，在现前佛陀法身之前，他一定是具有如来藏的。而且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佛陀的法身它是无为法，佛陀的法身不是有为法，佛陀的法身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所现前的这个法身它不是新生的，它一定是在众生位已经有的。那么在众生位的这个呢就叫做如来藏，在佛位的时候是显现的就是法身。说既然就是说佛陀他现前的这个法身是无为法的自性，他能够现前，就说明在他的相续当中，在以前众生位的时候他就已经具有这个如来藏了。所以说他就说佛身就是说佛陀法身能现故，他能够显现在我们面前，能够外现的缘故，就说明他以前的历程当中一定是首先就具有如来藏的。而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一切众生都能够现前法身，所以说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所以他是以佛陀的法身能显现来推知以这个做根据来推知一切有情绝对具有如来藏，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众生恒具如来藏，因为真如无二故，就真如无有差别故。那么这个地方的真如就是轮回涅槃的一切万法的本性，称之为真如。那么这个地方真如呢不是单单的空性，它是这个地方真如就是说和大空性大光明无二无别的，这个才叫做真如。那么就是真如无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那么是和什么没有差别呢？其实就这个真如，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真如，还有就是说是所有一切有情相中的真如有差别吗？张三的真如、李四的真如王谷的真如、赵六的真如，这个有差别吗？没有差别。那么就是说猪相续当中的真如、这个狗相续当中的真如，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管是通过人还是通过这样一种那个旁生，还是通过天人的相续，我们的观察的时候，它的本性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法不是空性的。那么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个是光明，它是也是完全具足的。所以在抉择究竟见解的时候呢，就是说光明和空性或者空性和光明永远是双运的，只不过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它是和现在的暂时双运呢，它主要是和我们的有的五运，这个是双运的。然后再就是说是这个究竟的自性当中呢，因为一切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有情的这个五蕴它都是假立的嘛，假立的。所以说在觉得大空性的时候，大空性和什么法双蕴呢？大空性的就是说不能够和有漏的这些五蕴双蕴这个和这个大空性双蕴呢一定是大光明的这个无为法。所以说呢这个真如是没有差别的，每一个有情的真如没有任何差别，一切轮回涅槃的真如没什么差别。所以说呢佛相续当中的真如，众生相佛相续当中也是明空无二的，然后大光明大光明和大空性的，有情相续当中还是大空性大光明的，以张三李四全都是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真如无有差别故，所以说呢我们就推知就说是一切有情恒具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真如是没有差别的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推知的是一切的真如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呢通过真如无有差别故来推知现在我们有情的相续当中就具有如来藏， 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真如是没有差别的，而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所谓的真如啊，就是说明空无二的这个我们可以推知的这个可以通过推理了解的这个真如和如来藏它的本体其实就是一个本体。那么一个本体我们怎么可能通过同样一个法来推知另外一个法呢？其实这个地方讲如来藏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深奥的，以前有经具有如来藏这个问题比较深奥，但是呢就是说真如无有差别这个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在运明推理当中呢，这个地方弥勒菩萨也是使用了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法来推知一个较为深奥的法，虽然他们二者都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说因缘当中啊，通过所作性来推无常一样啊，就是住子是无常的所作性故。那么就是说这个无常啊难以了解，但是呢所作性容易了解，而所作和无常啊它是一个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通过比较容易了解的所作性来推知啊，它就是无常的。同样道理呢，就是说真如无差别啊，就大空性，大空性和这个大光明，这个呢通过很多推理比较容易了解。当然这个地方的推理本来起点就很高啊。其实本来就很好，三藏法轮当中讲如来藏的推理，它不是说通过世间当中你还不成形因果的时候你能够推出来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它已经起点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通过一切有情的真如无差别就能够推知，哎，就是说有情相应上就具有如来藏，因为这个真如和这个如来藏它是一个法，只不过如来藏啊，就众生具有如来藏这个问题呢比较深奥难以了解，而真如呢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说我们就通过真如无差别故来推知一切有情皆具如来藏，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说是这个具种性故啊，具种性故。那么就是说一切有情恒具，而且众生恒具如来藏，因为具成佛的种性。这个种性就是说具有成佛的种性缘故。那么具有什么成佛的种性呢？一切有情皆能成佛，一切有情都具有能够成佛的种性。这个地方的种性和如来藏其实的意义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一切有情都能成佛呢？因为在了义的经典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妙法莲华经》啊等等，在了义的经典当中，其实就已经讲了，暂时三层，究竟一层。那究竟一层呢？究竟一层的话，就是一切众生最后都可以成佛，都具有可以成佛的种性。所以，既然一切有情都具有可以成佛的种性，就可以知道一切众生绝对现在就具有如来藏。那么，这种推理呢，我们说它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推理的起点本来就很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这个世间的这些人天层的推理啊，或者说小层的，或者说一般大层的推理去推问题。我们就首先说一切众生必定能成佛，这个已经是可以说在推理如来藏的时候，这个问题呢其实应该是早就已经解决了，就自他共许的一切众生能够成佛的基础上我们才用使用这个论释。否则的话，你说你凭什么说一切有情能成佛哦，我们还要反回头去跟他解释为什么一些众生能成佛。其实这些不必要，这些问题在前面在第二段第三在第一啊第二有些是第二段法轮当中已经解决了，有些第一段法轮当中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地方就不用再解决。所以说我们是在就是说大家都能承许一些众生都能成佛的前提之下再用这个理论，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明显啊。所以这个方面在使用这个推理的时候，它的这个起点很高，我们一定要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三个根据，三个根据呢当然前面我们只是略说啊，当然上次在这里面讲了全知莫非其专门有一个论点叫如来藏大纲要释惑论。那么在如来藏大纲释惑论当中，主要就是讲，完全就是讲这个三个推理，为什么佛陀法身能现，为什么真如无差别，为什么具有种性，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讲的非常殊胜非常广的，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往下的几行当中有随后，我们在这个三界要解当中间啊，就偏后这段要结束的时候，随后又以十种道理抉择如来藏的意义。那么这个呢就通过十种道理的抉择，十种道理十种意义的抉择的时候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本体是什么，如来藏的本体啊，如来藏的因啊，如来藏的能尽啊，如来藏的所尽啊，如来藏的分裂分啊，它归色等等，这方面讲了很多，所以也十种意义进一步来抉择。然后呢啊，倒数第二行，并且通过九种比喻详细说明了如来藏被垢染所遮障的道理。然后呢就是说虽然它的本心是常乐我性的如来藏本，但是呢它的这个如来藏被垢染所遮，它用九种比喻，九种比喻比如说尾花中佛，就是说外表上看起来是已经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枯萎的啊，已经就是枯萎的一种花朵，那么但是在花朵里面呢它藏了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所以你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外表上它是很破败的已经枯萎的花，但是呢在这个花中间呢它其实包裹了隐藏了一尊非常好的佛像，尾花中佛。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一切有情本来 是佛无二无别的，但是呢外面被五蕴啊，被有了五蕴，被分别念所包裹，所以从外面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凡夫有情啊，这个就具有很重烦恼的众生，但是呢他的本性就是清净的。尾花中佛嘛，还有就粪中金，就是说落在这个粪坑里面的这个黄金啊，落在粪坑里面的黄金，像这样的话就它已经落在粪坑当中了，但是它的价值是不变的，黄金的价值不变，但是一般众生不了解，所以他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个啊。如果把这个黄金捞起来洗干净了，它又是闪闪发光的黄金，它又能够发挥它的价值。所以说呢，这个也和有情相续当中，它外表是五蕴具有烦恼，和内心当中具有清净的佛性，以这个做比喻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很多九种比喻啊，我们详细看这个宝心论就可以了解。那么下面呢，就这个以上讲完了这个显宗啊，啊，从这个有部派来说到不共大乘显宗的这个观点啊，如来藏第三藏法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如来藏的金刚乘当中是怎么安立的。第三藏当中，如来藏在金刚乘中，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就是它的原文。然后在金刚乘当中呢，它有不同的这样称呼，有些地方叫清净天尊啊，有地方叫加持天尊等等。不管怎么样，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称呼，虽有不同称呼。但可将其啊，这个方讲将其共称为积蓄自信任运自成的坛城啊，这个是原文的啊。将其呢，就是把这个如来藏啊共称为积蓄啊，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本基的啊，蓄的呢就是说啊续部啊，或者说是连续不断的意思啊，用它的这个法性是从来不间断的，所以说积蓄。那么这个讲幻网的时候会讲的很广，自信任运自成是坛城，那么它本体呢是任运自成的，它是不需要任何因缘去造作，不需要去改造的，本来就如是安住。坛城呢，当然就一切万法的这个就是本性都是清净的，都具有一些功德，称之为坛城。像这样就把这个称为积蓄自信任意自成之坛城。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这个密法金刚乘的角度来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在不同的序部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名称。那么后面的这个原文是什么呢？就25页最后一段当中第二行，光明的智慧与空性无二无别之心的本性即是如来藏。那么就说是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就是光明的智慧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心的本性。就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它一定是具有两个法，一个是具有光明的智慧，就是大光明，平常我们讲，第二个就是大空性，而且的这个大空性和大光明是没有差别的。当我们在讲大光明的时候，一定是在讲这个，其实它的本性一定是大空性的。当我们在讲大空性的时候，它的这个显现一定是大光明的。所以呢，这个空性和光明呢，只是这个法界的两个在描述的时候，它有两种不同的这个侧面而已。其实它本性是没有差别的。对佛来讲，对圣者来讲，根本不需要分开来宣讲哦，这个是大光明，这个大空性。但是呢，一些的有情不了解。他不知道什么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新的法性，所以说呢，就佛陀很善巧很慈悲，像这样就讲啊，就首先呢就说是这个讲啊，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没有丝毫的这个自性，它都是这个空性的，都是如梦状的空性的，就是说以这个般若经当中心经啊、金刚经啊，或者说是这个乃至于般若十万颂啊等等，通过很多很多般若经的一曲来抉择一些万法空性的观点。其实这个一切万法大空性，般若经二段法轮当中所抉择的这个大空性，它就是这个究竟法界的空性的这一部分。它通过佛陀通过很多很多详尽的文字来给众生开显了一切万法是大空性的，从这个五蕴啊，从色法，从色蕴到一切智之之间，它都是空性的道理。然后第三段法轮的了义观点当中呢，就开始抉择如来藏。其实呢，就是说在和空性无而无别的，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藏的光明智慧就结到了这个如来藏。所以说呢，这个如来藏的光明一定要在大空性的基础上。为什么佛陀三段法轮它是二段法轮基础上？因为二段法轮它已经把一个一切万法从色法到一切智之间的所有法都抉择为空性的，也就打破了众生对这一切法的执着。所以三段法轮当中的时候，它再讲如来藏光明，它是实有的、恒常的、常乐我净的，这个时候呢不会有任何过患。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空性的观点已经抉择完了，所以他的这个如来藏光明呢，他就在空性无二无别的基础上抉择，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实有的智慧啊，不空的智慧，它是佛面前的实有，佛面前的恒常不变，而不是说众生分别念面前，因为众生分别念面前的法都已经被打破掉了。所以这个方面就讲的它是一定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当我们学完了空性，在学完光明之后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会出现两个概念，出现这个是空性这个是光明出现两个概念，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在分别心面前，它似乎是两个是分开的没关系的。所以说呢，在 讲完了这个大空性和大万明之后呢，就是说这些论师啊佛陀还要告诉我们啊，其实大空性和大光明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只要让我们去把大空性和大光明呢，就是说它无二无别的这个本体一定要认知。说首先呢是分别介绍，分开介绍啊，这个是空性啊，这个是光明，然后再说哦，它是无二的。如果我们最后达到的啊，就是大空性大光明无二无别的见解，这个相当于就理解了整个圆满的法界了啊，理解了圆满的法界，这个所理解的法界就是这个圆满的，没什么欠缺的。尤其按照阿底瑜伽的啊说法，我们的心即为啊觉空明无别之本体，如同日轮自然具足一切光芒般，三生五智的所有功德自然而然全部具足，因此称为大圆满。那么这个地方讲就是说是这个大圆，下面不是前面我们讲宋词当中，前面宋词当中大圆满智之总相尽生金刚持佛果，那么就开始解释这个。首先呢就是说按照阿底瑜伽，阿底瑜伽下面还有解释，它就是明点瑜伽，瑜伽就是瑜伽类似，阿底就是明点啊，就是明点瑜伽。那么就是说这个最高深的，就是说是这个阿底瑜伽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的心呢其实就是觉空明无别无二啊，就无二无别的，就是说是觉空双运，明空双运的。只要一种这个觉性空性和光明智慧完全没有丝毫差别的这样本体，我们的心本身就安住这样状态，就好像日轮啊，就太阳自然而然具足一切光芒一样。所以说一切有情的这个觉空明无二无别的本体当中呢，三身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法报化三身，还有就是说五智啊，法界性质啊，乃至于就纯所作智，后面还要解释三身五智的所有功德自然而然全部具足，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在学习的这个密法当中，或者说这些了解的专家当中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功德在每一个有情当中，哪怕是我们看到的蚊子、看到的蟑螂，或者说看到的这些世界上很非常可怜的乞丐，或者说是这个什么罪大恶极的恶人，每一个有情相应当中都完完全全具有这一切三生五智的所有功德。所以说呢，就没有一个剩下的，没有一个不圆满的，所以说称之为大圆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法为什么叫大圆满的意思就解释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就是说是这个后面讲这个智慧是什么啊？26页第二段，26页第二段呢，此处所说的智慧中已经包括机住三智、持相五智、入境二智等机果的一切智慧，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智慧当中，它其实包括了是已经包括了这个机住三智。机住三智下面当然上是有解释的，就是说所谓的机住三智呢，就是本第一个是本体空性智啊，然后第二呢智性光明智，第三个大悲咒变智。就是说在这个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呢，它就具有这个本体空、智性明、大悲咒变。那么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智慧的本体，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机住三智，就在一切有情相中本来安住，在本机当中本来安住的，是就你证悟不证悟它都有的，像这样就叫做机住三智。然后持相五智，持相三五智其实也是佛智，也是佛智。那持相呢，就说是这个不同的智慧它会有不同的功用，它会手持不同的功用之相啊，比如法界性，下面讲法界性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大圆净它相是什么。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五种智慧它都会持不同的相，都叫做持相五智。然后入境二智，入境二智呢就是讲这个如所有智和境所有智，它可以入境啊，去入到对境当中。什么对境呢？如所有智所去入的对境是如所有法，然后呢境所有智所去入的对境是境所有法。所以说这个叫做入境二智等机过的机果的一切智慧。那么机果因为是无二无别的嘛，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到位的时候，它是需要有课程啊，或者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增长的。但是呢，这个机和果它是这个有些地方讲机到果都是无二无别的，但这个地方讲了机和果的一切智慧都具足。因为机住三智呢，机住三智是属于机的智慧，然后持相五智、入境二智属于果的智慧，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道智当中呢，就是在这个菩萨位当中呢，有没有这些智慧呢？虽然就是说是这些如所有智、境所有智，在讲宝经论的时候，登地上的菩萨也具足，但那种如所有智、境所有智还没有究竟。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讲这个机智和这个机的这样一种智慧和果的智慧。但这个地方机智和果智和那个相关专论当中所讲的机智果智呢，像这样机智它不是一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三智就三智五智和二智，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的这个什么是总相第三段，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而轮回诸法也是无而显现，暂时性的，实际除法性外无所言语，周遍轮业，所以称为智慧之总相。 那为什么叫智慧的总大圆满，智之总相嘛，是这样。为什么叫总相呢？然后除此之外，就除了这样一种殊胜智慧之外啊，其实没有其他法。虽然现在我们处在轮回当中，在我们面前现前的轮回当中一切法，但是轮回当中的一切诸法它也是无而显现的，它是主要是无而显现的，是这样。它本来是不存在，但是因为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错觉的缘故，显现了这个纷繁万象的这个轮回诸法，我们开始执着这些法是实有的。现在真正从圣者的角度来讲，从这个究竟的观点来讲，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本来就很可笑，再加上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本来无而显现的这些一切的，就是说是这个梦境一样的这些自己的身体啊、心啊，还有这些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些城市啊，还去牢牢的执着，还安利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观点，更加可笑啊！但是这个只是从圣者的智慧啊，一般的众生根本发现不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所以佛菩萨出世来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假立的。然后真正你拥有的是啥？真正你自己拥有的就是你的佛性啊！除了你的佛性之外，其他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没有的。就像梦境当中你在追求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啊，追求外面的这个妙喻，然后你在梦境当中受到打击的时候你会很伤心。那其实呢，你在梦中当中得到的东西、追求的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失去的东西、你伤心的这些，全都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就是你的梦心而已。所以说呢，我们一切有情呢，其实呢，真正拥有的、永远不变化、永远不舍弃我们的，就是佛性如来藏。就是像和佛无二无别的这些智慧，是真正我们自己拥有的。但是呢，它现在还没有现前，它现在隐藏起来了，没现前。那么真正现前的时候，就把没有的东西像我们执为有，在我们面前显现。所以必须要修，通过修出离心啊，修菩提心啊，修空正见，把这些执着慢慢打破掉之后，才可以现前这样一种本来存在的啊，本来没有的消除了，本来存在的就会现前出来，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些一切的课程呢，轮回诸法是无二显暂时性，而且这些呢就完全可以被遣除掉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的。实际上呢，除了法性之外无所言语，周遍轮界，除了法性前面讲如来藏之外呢，它是周遍轮界的，所谓轮回涅槃，它实际上周遍的没有一个不周遍的，周遍的一切的就轮界法，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就是这个这个一切万法的法性，所以要这个称之为智慧的总相。这个总相的意思，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不是说分别眼面前出现的影像，不是因缘当中所讲的总相，它就是说周遍一切的意思，它遍满一切，所以叫总相啊，所以解释了总相。在如是净基如来藏之上，法性光相法性光相与所净轮回法之垢共同存在，通过能净的正道可以净化所净的垢染，这个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很多道友比较疑惑的地方，就是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如果一切都是在最早的时候都是本来清净，都是如来藏的，我们又怎么可能产生我们第一念的染污，从哪里来的？所以说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了，在净基如来藏的这个状态当中，本体当中呢，就法性的这个光明相和所净轮回法的垢染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其实它的本基，它的本性虽然都是本来清净的，但是呢，在这个本来清净当中呢，既有这个清净的如来藏的种子，也有这样不清净的轮回法的种子。这个所清净所净的这个轮回法，这个染污的无明的种子呢，其实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它通过混杂的方式共同存在，同时存在的。但是呢，通过法性的力量，就是说它虽然在我们轮回，在我们相应中本来存在，但是它会不会像如来藏一样变成一个无为法，变成一个不可被清除的法呢？它不会它不会，因为它的本性就是垢染法，就是课程。什么叫做课程呢？课程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被清净掉的这个法就叫课程。所以它不是本性，它不是本性。虽然就是说是无始以来就在我们灵魂当中本来存在，和这个法性的如来藏和光相共存的方式存在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通过缘起，通过法界缘起显现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课程，它就是一个可以被清净掉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当我们修道的时候呢，逐渐修道，它这个真正的本性就是这个如来藏的光明。那是通过修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增长种性逐渐现前的时候，它的这个垢染法慢慢就灭掉了。所以最后他把那种子彻底灭掉之后呢，这个本来安住的本来安住的佛性就现前，现前之后你再不会退转轮回，再不会退转轮回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因为他的这个垢染呢，他的种子已经没消尽了。所以说一切有情虽然本来以前无始以来，他就是具有如来藏的光明的，但是呢，在具有如来藏光明的同时啊，他也具有不净轮回法的无明的习气， 无名的种子也共同存在，乃至于你就没把这个垢染，没把这个种子完全烧尽之前呢，你就本来清净的佛性还显现不了，所以这个是出现了到位啊，出现到位。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这个以前啊，就是说智能堪布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提到过嘛，以前我们曾经回答问题的时候也回答过这样一种问题，就是说好像一块铁一样，一块铁呢，就其实它就说是这个铁的自信，铁它本身的自信和这个锈的自信，锈的种子啊，它是并存的，它都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遇到这些水之前呢，它的这个锈的显现，它就说是这个显现不出来。那么什么时候遇到水的时候呢？哦，就开始锈就开始出来了。那么我们说这个锈从哪里来的？其实锈的这个种子啊产生锈的因啊，它就是在铁当中本来就是并存。那如果你没有通过很多方法把这个垢染拿出去的话，它其实呢还是存在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生锈的因。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个黄金当中的这些就是说让黄金它有的时候显现上面有生一些金锈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个金锈它其实并不是属于黄金本身的，但是呢它和黄金并存你把黄金从这个山里面从矿里面挖出来的时候这个金矿石当中呢，它既有黄金也有它的垢染，它是并存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你没有把里面的这个垢染清净掉的话，你打成了黄金它不是纯金，然后只有通过不断的磨练，不断打磨，把这些个人清净掉之后呢，哦，这个黄金它就会是真正纯净的，相当于极道果就是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有些道友认为，我们就是说本来清净，无始以来就是具有本来清净的佛性，然后又怎么产生无明的呢？其实这里面讲呢，就是在我们本来清净的这个佛性还没有真正通过修道现前这个果法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净寂如来藏之上。法性光相和所净的轮回法的垢染共同存在，共同存在它就有一个就是说显现成轮回的这个基础，就当我们没认识的时候产生执着的时候，它这个轮回的这个垢染的法就逐渐占上风了，占上风的话它逐渐就形成了这个广大轮回，所以说我们本来清净的光相就看不到了，本来清净的佛性就没法显现呢，是这样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周遍一切就是说这样一种就不清净的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人境的正道可以净化所见的垢染，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所见轮回法，它本来是课程嘛，课程的这个自信就是说它可以被清净掉的，它只要是遇到了这样正道的对峙，它就可以被清净掉。那么这个正道的对峙是什么？我们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垢染，它是假立的它本来不存在的，所以首先通过自空。首先通过自空的方式来觉知它本来无自性，再通过他空的这个思想来了解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真正拥有的是这个佛性，要是个如来藏，然后所谓的这些这个轮回的法或者是我们的这样不净的五蕴一些的烦恼，它是他法，他法的意思就是他空嘛，就是说是其实它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的，根本就没有，就好像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花绳看成蛇的时候呢，其实这条蛇啊它其实在绳子上面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这个蛇就是它，关带于绳子来讲就是它，它空，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绳子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蛇是没有的，一刹那都没存在过。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个就是它空的思想。所以我们首先是以自空的了解，万法是无自性，是假的，是空性的。然后呢，再以它空的思想了解，其实这一切的这个垢染法，它本来就不存在。存在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种子，现在我只需要把如来藏的本性显现出来就可以了，而显现如来藏的方式呢那就不一样，有些呢就通过主要是通过中观中的方式来就是了解这个垢染本身是空性的，它是没有的，逐渐通过通过这个中观的四部境界，把这些执着粗大的执着细微的执着再细的执着最细的执着把这些执着全部泯灭掉，好了，它这个执着一旦远离之后，它的本性就会现前嘛。而就在这个密法当中，它就不是这样。密法当中，它是着手在这个如来藏的本性上面在。真正要怎么样修如来藏，就后面要讲，只有密法当中才对于怎么样直接现前如来藏，比如升起持力、圆满持力，它这些都是现前如来藏的方法。而就是显宗当中，主要是以这个空性把它的垢染拿掉。它是把它垢染拿掉的方式现前如来藏。而就是密法当中，它不是拿掉垢染。他就直接观他的清净的本性，直接观他的如来藏的这些清净的这个比如说观本尊身或者观明点或者观这些大圆满的法，其实他是从这个方面来现前的， 因为说呢，我们越来越学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律法它还是有很多很多不共的超生的这个功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清净的所经的个人现前本来面目。下面原文是这样的：因此，从究竟果成来说，依靠三界中的精华密乘道，完全可以清净如来藏上的课程，最终如实现前本机，达到五生五智与觉性中无离无合的境界，因此称为金刚持。那么所以说啊，从究竟果成来说，那么这个密乘就叫做果成，因为它是把果转为道，用的叫果成。那依靠三界当中的精华密乘道啊，就是三界当中，虽然三界都是很殊胜的，但是三界当中的精华啊，就是说是毗解陀界、菩萨界和这个密乘界。那么就是说这个三乘当中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密乘道，完全可以清净如来藏上的课程啊。因为就是说一切有情呢，哦，为什么一切众生能够成佛呢？有些地方就是这样讲的，三个理论。第一个理论就是说一切有情本具如来藏啊，这个已经确定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来藏上面的课程它是可以被去掉的，它完全可以通过修道把它去掉，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够去掉课程的方法，哎，佛陀在不间断的宣讲。那如果说是你这个，你虽然可以去掉，但是没人教你去掉的方法也不行啊。但是呢，就三个条件都具有了。第一个就是说一切有情本来就是清净的。第二个呢，课程是可以被远离掉的。第三个呢，远离课程的方法啊，就佛陀掌握了，而佛陀呢不间断的出世或者出现化身来宣讲这个法。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直遇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这个佛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非常非常有福报的一种显现。而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佛法还在注释，而且呢就是说如是通达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大人上师，也在不间断的给我们传法，告诉我们这些这个怎么样驱逐来这样很多很多直接的间接的很多很多修法啊。有一部分道友呢，他的条件啊已经就说是这个圆满了，所以就开始进入了密乘的修习。其实这方面呢，就逐渐让我们来靠近这个如来藏，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情，不是一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很简单的事情，是这样。最终就可以如实的现前本机佛性啊，达到五生五智在觉性当中无离无合。那么这个无离无合呢，其实五生和五智在觉性当中，它没有啊，没有离开，然后也没有重新合在一起。当然，从我们现在啊凡夫人世俗的角度来讲，现在五生呢五智离我们很远。然后我们通过修行呢，好像我们重新拥有了这个，好像有一个离合，但其实真的来讲的话，一切的五生五智呢，在一切有情相中从来就是无离无合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认识而已。然后就达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就称之为金刚持。所谓的金刚持，就是说是这个这样意识，它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佛果的时候，称之为金刚持。下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五生啊、五智啊等等做一个介绍。下面介绍五生，现前通达诸法无相，自性清净之离系啊，四会分就是法身。那么所谓的这个法身呢，就说是这个一切了达一切诸法无相的，然后本性清净的离系，完全离开一些细论的啊，主要是大空性方面的这个智慧分呢，就是法身的自性。然后呢，由法身的妙力中出现无边清净显现分，就是报身。然后就从这个法身当中呢，出现无边清净的显现，比如说呢，就是说是报身刹土，然后报身的这个佛的这样一种身相啊，报身的这样一种刹土的啊，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等等，这方面呢，清净无边的无边无际的清净的显现这部分就是报身。然后从报身中，根据清净不清净所化众生各自性解，随机显现分为化身。然后从报身当中再显现化身，那么跟随清净的所化和跟随不清净的所化，然后通过众生不同的这个根基和性解，随机显现啊，随机显现。所以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化身啊，能够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解脱的这样一种显现的身体，能够让直接引导给众生讲法，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成佛的，这个叫做化身。那法包括三身。然后下面讲这个五身当中第四身呢，就是现前菩提身。三分啊，三身现分毫不混杂分，就是现前菩提身。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法包括，它虽然本体是就是说一体的，但是从它的这个显现这个角度来讲，法身它的这个作用，报身它的这个显现，化身它的显现，它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不混杂的啊，它各有各的这个不同的侧面，分析的时候各有各不同的侧面，这个角度叫现前菩提身。然后呢，就三身无二无别三身无二无别分为不变金刚身。那么其实呢，虽然它就是说是显现上面各不混杂，但是它的本体呢也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三身呢是无二无别的这部分呢，称之为不变金刚身。那么下面讲这个五智啊，三身讲五智。所谓的五智，如实通达法界为法界性智。那么就是说五智呢，就法界体性智，然后大圆净智、平等性智，还有呢就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这个就五智。那么五智呢，就是说是如实通达 圆满法界，这个叫做法界体性质，叫法界性质。然后大圆净智呢是什么？明知分啊，明知分不灭啊，大圆净智。它虽然就是一切万法的空性的智慧，它了达一切万法空性，但是呢，能够了知一切万法的这种明知法，这个智慧分呢是永远不灭的，恒常安住，这个叫大圆净智。然后证悟一切诸法的等性啊，证悟诸法等性为平等性质。那么平等性质就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平等性的，没有自他，没有依多啊等等的差别，所以是叫做这个平等性质。互不混杂，同时了知万法为妙观察智，在这个同时一个刹那当中呢，不混杂的了知一切万法的显现，这个叫做妙观察智啊，这个是特别特别殊胜的。然后呢，以无缘大悲无碍洞悉啊利众事业为成所作智。那么成所作智呢，就是通过大悲心啊无碍的能够洞悉一切能够利众生的这个事业啊，怎么样给众生展开利他们的事业，这种智慧呢叫做成所作智啊。这个方面就简单的介绍了五智。这下面的这个原文是这样：这一切均是大断、大正、大心三大智智性。那么这个呢，是相关专论当中就讲比较多，所以它是大断、大正、大心。什么是大断呢？就断出一切的烦恼障、所知障，它的种子和习气，完完全全断掉啊，绝对不可能再这个重新出现，这个叫做大断。然后大正呢，就是一切的这个功德啊，所有一切佛果功德，全部无碍通彻，这个通彻无碍的方式全部获得了，这个叫大正。然后大心呢，就说是这个他和一般的众生的发心不一样，那么就说是他这个利益一切有情的这样一种大悲菩提心永远不中断，这个方面叫大心。所以这一切呢，就是说三生五智啊，它都是大断、大正、大心的这个三大的智性。那么这个下面呢，就说在这一段话啊，倒数第五行当中，我们看这个原文：现观状论，现观状论中云，胜诸有情心啊，截断智为三，当知此三大自觉所为是。那么这个相关专论呢讲了，胜诸有情心，这个叫做大心啊，因为这个大心呢，它是胜诸有情啊，一切有情没有这么广大的这个悲心和菩提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这个啊利益一切有情的心叫大心。截断啊，断就是这个就大断，那、啊、大断呢就是讲断一些烦啊，断一些烦恼障碍嘛。大智是这样为三，当知此三大，应该了解，应该知道此三大自觉所为是。什么叫自觉所为是呢？应该知道这个就是啊，就说是这个自觉，有些地方讲这个自觉就是大乘菩萨的道。那么就是大乘菩萨他就是说自然觉悟的，想要自然觉悟的所为，所为就是说他想要得到的一种果，所为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有地方讲自觉就是讲自然觉悟。那么这自然觉悟啊，自然觉悟是这个什么呢？以这个上面的这个三大的这个拥有者，就是说是自然觉悟，就三大拥有者是佛嘛，就是佛呢其实就是三大的拥有者，这个就是自然觉悟。自然觉悟为三大拥有者，那么就是说菩萨发心得到这样一种，把这个作为目标来去追寻去修习，这方面就是所为啊，就是自觉所为是，是这样的。下面也是下面也是原文。所以说凡是想寻求无上菩提者，均应了知圆满究竟之果，即是唯一的佛陀，而佛果必须唯一通过下文所说的无上密宗道来获得。所以说呢，想要获得无上菩提的人应该了解呢圆满究竟的果就是唯一的佛陀。那么就是说想要得到佛陀的果位的唯一道就是密宗啊，就是无上密宗。那么下面要讲这个问题。第二，略说获得佛果唯一道啊，深广法门虽无量，未依大密能成熟，即能解脱殊胜道，不得正觉佛所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深广的法门呢，在小乘大乘当中呢，又深又广的法门虽然是无量无边，但是呢，如果没有依止大密啊，大密就是说这个密宗道嘛，密宗成能成熟，就是讲能成熟的灌顶，灌顶呢就是能成熟的灌顶，即能解脱啊，这个就是能解脱的窍诀啊，能解脱的窍诀，这个殊胜的这个密乘道，不得正觉，他其实得不到正觉，佛陀在须菩当中，在经典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高度赞叹密法，高度赞叹密宗的功德是这样的。当然了，就大圣上师在这里面也是做了分析啊。啊，做了分析，那么是不是显宗道啊？如果不进入密宗，显宗道没办法成佛呢？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不同的大德呢有不同的讲法啊，而是说就是说真正的很迅速的直接能够获得佛果的呢，就是这个密宗道啊，完完全全很迅速就可以。他因为就是对治这样一种最细微习气的法的直接的这个宣讲，在密宗当中就已经有了。然后就其他的显宗道呢，可不可以成佛呢？显宗道可以成佛啊，可以，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较慢。 啊，比较慢而比较慢一点而已。所以说，像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后面大圣在三十页当中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做了一些啊非常啊精确的，或者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开示和认定，引用了自悲观真者的这些这个教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讲的显中道可以成佛，但是比较缓慢。从比较缓慢的角度来讲啊，就说是这个什么呢？用一个啊，就是说是加上一个否定词，所以说是这个不能成佛。啊，通过显中知道不能成佛是这样的。那么部分中就在这个幻化网当中呢，啊，幻化的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嘛。其实到了初地以后呢，显中密宗基本上就没什么差别了，是这样的。因为啊，到了初地之后呢，这些很多的这些菩萨，他可以到无量净土当中去听密法。这个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完完全全可以接受，可以遇到这些清净的这样一种了义的教法的缘故。所以说一地以上几乎没什么差别，真正差别的话，就显密的差别主要是在这个一地以下，也有这样的讲法。哦，这方面大概讲了这个不同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原文啊，28页第3段就是原文。为什么说必须通过密乘道获得佛果呢？为什么前面宋子有这样讲法？因为如实开显法性之甚深，尽所宣说有法之广大的法门，虽然不可胜数。那么就是说因为呢如实开显法性的甚深，这个就是讲的这个开显法性的甚深呢，这个方面就是对于如所有法啊，如所有法就是法性嘛，就像它主要是甚深的一切万法空性啊，无我的这方面就是这样子的。如是开显法性的甚深，这个叫如是开显如所有法的，尽所宣说有法，这个就尽所有法。像这样的话，尽所宣说一切的有法，一切的显现法，这个叫有法啊，一切万法的本性呢，这个叫做如所有法法性。然后呢，就是说有法是什么呢？有法就是它的显现，广大的显现，尽所宣说啊，一切显现的广大法门，虽然不可胜数中观啊、唯识啊等等。但为如理依靠大密金刚乘能成熟之灌顶与能解脱之深远次第的殊胜道，如果你没有依靠金刚乘当中的灌顶啊，或者说是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种非常非常殊胜的道，仅以下八层之道无法获得佛果。单单是通过就是说，因为就你们要派把所有的修道分为九层啊，下面还要提到这种现在我们可能不清楚，不要紧。下面还要就是比较广的方式来宣讲九层，所以说呢，就是说阿底瑜伽以下的这样一种八层啊，单单通过以下的八层之道无法获得佛果，就没办法直接的很快速的获得佛果，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束缚于轮回中的因，就是极其细微的金雪风所生的三现迁移习气，而在其余八层中并未宣说净除此习气构障的障碍的方便直接之道啊，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因为把众生束缚在轮回当中的因，就是三现迁移习气。三现迁移习气呢，大圣上在30页的最后有一个注释，大家看一下这个注释。像这样的话，所谓的这个三现迁移习气呢，它就是这个精血气。众生在就是说转生轮回的时候呢，这个还不明显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呢，在这个就开始显现众生之后呢，逐渐就开始形成了这个三现习气。这个三现习气，它是一个比较就是说细微的、根深蒂固、很牢固的这样的习气，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他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投胎的时候呢，有白、红、黑的这个光相啊。其中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白的啊，就说是这个白光嘛，就是这个金。金呢，就是说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肉身，显现身体，然后血呢是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语言，然后这个气呢是显现这样一种心识，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它的本性呢虽然是法报化三身的执行，但是它显现的时候，它分别就显现成了身体，它是身体的因、语言的因和心的因，所以这个叫三现。三现显现身体、显现语言和显现这样心识。迁移呢，它是这个变动的。习气呢，就是说它是很细微的啊，非常非常细微。这个习气啊，越细微越难断啊，越细微越难断，就好像我们装油的瓶子一样，装油的瓶子或者装香的盒子，虽然就是说它已经把油倒出去了，虽然已经把这个香拿出去了，但是呢，这个香气或者这个油呢，油的气味呢，还会在瓶子里面待很长时间，所以越细微的越难清净，所以这个习气呢是非常非常细微的。那么这个习气呢，在其余八层当中没有宣讲直接对治三现迁移习气的这样一种方便道，所以没有宣讲这个。具足无碍测见万法之智慧，独一无二的真实语者，圆满佛陀在经中说，虽施头与手足等心境尚未圆清净故，不得菩提之果位。虽然布施的头啊、手脚等等，但是呢，自己的这布施度虽然圆满了，但是呢，我们的习气还没有清净， 他弟兄当中还有这个锁子上的血气啊，翻了账的种子，锁子上的血气啊等等。因为布施头和手脚，我们学入行论的时候，初地菩萨就可以做到了。他虽然已经可以达到了布施头和手脚的这个地步，但是呢，他的心和境都还没有彻底清净。当他的心和境没有彻底清净之前，不得菩提的果位。所以说，通过这个校正，也可以说明啊，从这个显宗的角度来讲，他虽然分别可以清净他的这个智道所能够对治的这些障碍，但是呢，最细微的这个习气，通过他自己的道很难以断除。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了密宗的窍诀，就很快就可以清净掉。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密宗他的修法，他才可以在一生当中通过这样用殊胜的修法就可以成佛。他因为这个密法当中，他就是直接宣讲了能够对治。能够对治这样一种三相习气的这个修法，它直接是宣讲了的。所以说，如果你掌握了去修行的话，就可以断掉这样一种执着。下面29页呢，就是第一段，上面也是原文。关于依靠无上密宗方得佛果的道理，密藏虚中云：六世界界，六世间界十方中，过去以及现在生，一切如来之坦诚，修此次元我生也。那么六世界呢，上次没有解释啊，不太就是明确啊，有可能是六道的意思，有可能是其他的解释，就六种世间界当中的十方这个六世间界十方的刹土当中啊，过去和现在生的一切佛，一切如来的坛城，出现了一切如来坛，就是已经成佛的修持，这个持是呢，就是讲无上密宗，都是修靠这个无上修持这个无上密宗而自圆五身。自然的而然的圆满的这个五身是这样，所以说就是高度赞叹了这些金刚乘的这个修法。然而下面第二段当中原文呢，然而并不是说以下八乘都无必要，因为这八乘不仅仅是暂时获得智果，而且还是趋至无上密宗道的必进之梯。那么就是八乘呢，是不是没有必要的呢？也不是没有必要，就是说通过下面的八乘修持的，都可以达到自己的一种断除自己的这个障碍，达到自己的暂时的果，都可以得到某种果，而且呢还是趋至最高无上密宗道的这个必经之梯。所以如果没有下面的八层，就直接去入第九层，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还是有必要的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三世界这里面主要是讲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简单提到过的，就是说显宗道自己能到底能不能够成佛的这些这个辨析啊，当然是讲的，就是这个是我们不再讲。31页当中呢，第三个课段，宣说阶梯尘之分色，乃至心未灭尽前，尘之数量无边际，引入一道之阶梯，虽得各果尚有争，亦仅离各尘所断，未入一尘怎得果。那就是说是乃至我们的心，众生的心没有灭尽之前呢，这个尘的数量是无边无际的。因为所谓的尘呢，它就是为了灭尽众生的这个为了调伏众生的。所以如果众生的心没有灭尽，众生的分别念很多，众生的分别念很多，它的这个根基的次第就无量无穷。那么它根基次第无量无穷，那么相应于能够对治这些相应能够对治这些这些样不同的根基的有情的烦恼的这个尘呢，它也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就现在只不过就是从大概的角度来讲，我们归设成三层啊、五层啊，或者归设成九层啊，实际上展开的分的话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个数量当中，引入一道之阶梯啊，能够引入就近这样一种一层道的这个阶梯呢，就说是这个下面的各层，虽得各果尚有争。那么这个阶梯层就是下面就第九层以下的下面的八层嘛，它是能够引入就近一层的。这样一种这个阶梯一样的一种这个修法层，虽得各果，他们各自的这个层呢，都可以得到各自的果。但是虽然得到各自的果，尚有增，尚有增的意思，它还不是无上，它是有上的，因为它还可以增长它的功德。就是说，当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层的修法达到究竟的时候呢，再通过他的这个修下去，他就没办法增长了。所以他必须要再依靠更上面的层，才能够达到这个更究竟的这个果位。所以上有增，亦仅离各层所断，也是仅仅的离开了各个层的所断，所能够断除的障碍，所能够得到的功德是这样的。但是呢，没办法得到最圆满的佛果，未入一层怎得果？没有进入究竟一层的实际修法、直接的修法，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佛果呢？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这样讲的，是这样。那么所谓的尘呢，就是讲这个压纳。那么大师上是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第二段当中呢，也讲了一个压纳。压纳就是尘的意思这个不是原文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尘，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比较不好懂的地方，直接引申出来就是尘起的意思。尘起有能尘起和所尘起两种。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尘起有能尘起和所尘起。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因为可能有些道友不太明确，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尘呢，它就说是一个是能到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工具， 比如说汽车啊、马车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我坐这个工具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个马车目这个马车汽车本身它就是乘，所以这个叫能乘啊，能乘其事的意思。所乘其事是什么意思呢？所乘其事就是说我所乘啊，所乘啊，乘着这样一种这个啊工具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已经到达目的地，这个叫做这个所乘其。所以一个是能够到目的地的方便，这个也是乘。第二个呢是已经达到了目的地，这个也叫乘。所以一个叫因乘，一个叫果乘。所以说所乘其呢，这个叫果乘，就是把它已经到了目的地本身呢叫做乘。所以说呢，就能乘其所乘其，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理解。那么下面呢，这个原文当中是什么呢？原文当中就是这个最后一段，乃至所化众生相续不断的出系心与心所，尚未灭尽于法界之前，能调伏的对治法不可思议，成的种类啊也不计其数，所以是无边无际。那么为什么是无边无际呢？原因是什么呢？就乃至心未灭尽前成的数量无边际，解释这个，就乃至于所化众生的相续不断的出系心，出系的心和心所，因为就是说有些心很粗大，有些心很中等的，有些是很细微的。那么出系心和心所没有灭尽于法界之前呢，能调伏的对治也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它应该都是对应的。成的种类不计其数，所以说呢，成呢它是啊，就是说无边无际的。当我们心相续中的能取所取全部消于法界时，所谓成的概念与和含义啊不存在，众生也不存在，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究竟来讲呢，就是说无众生也无尘嘛。那乃至于我们就是心相续当中的分别念没有的时候，那么既然你没有所调伏的烦恼了，所以说能调伏的这些尘呢也不会存在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些消尽的时候呢，所谓尘的概念它也没有了，它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也没有了，所以众生也不存在了，是这样。下面引用楞伽经的观点，楞伽经中云：乃至有心前尘边无穷尽，一旦心灭尽，无尘无众生啊，这和前面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第三段当中是啊，第三段当中的这个啊，第一行开始是原文，如是啊，在这些种类各异的诸尘之中，所有的下尘都只是登上诸佛为一道密宗金刚尘无上内续顶层的阶梯而已。那么在很多很多的尘当中，那么前面也提到了有这些人天尘啊，有声闻尘，有缘觉尘啊等等。啊，还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天尘也分了很多嘛，还有这个就是说人尘呐、天尘呐、还有凡天尘呐、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不断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分类啊、就是分类的方法非常多的。那所有的下尘呢，都只是登上最就近的密宗的无上金刚尘的内续，就阿迪迦的这个阶梯而已。那么这些呢，就是作为它的这个阶梯。就好像就是说声闻尘啊、缘觉尘，它是作为啊、无上密尘啊、无上就大尘的阶梯一样。所以说下面的这些这个声闻缘觉啊、菩萨尘啊，乃至于就四部瑜伽四部行部瑜伽部等等，这也是登上于就近最圆满的、最就近的这个密法大圆满的这样一种阶梯啊，应该这样理解。那么下面说就是说第四段讲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依靠此等尘可以获得各自相应之果，但仍究有要上进的功德，所以即使获得智果，人天尘也只是处理了恶趣，声闻缘觉尘也只不过超出了轮回，菩萨尘与四行三续只是解脱了二边啊。那么就是说是因为依靠这些尘呢，它可以获得相应的，虽然可以获得这个各自相应的果，但是呢它还没有达到究竟，还有继续往上走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呢，就是虽然获得了智果，下面讲为怎么样获得智果，人天尘呢，它是处理了恶趣，达到了这个人尘或者达到了这个如果人或者天的这样状态，是吧？只是处理恶趣而已，没有处理善趣，没处理轮回。声闻缘觉它可以超越轮回，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打破自私自利心，驱逐大乘呢。他说三界是不脱尘的，但是还没达到究竟解脱。菩萨尘和菩萨尘呢，四行三续解脱了有边无边。现在只是解脱了这样有边而已，说能界的这个边有边无边，但是呢，就是说究竟的佛性还没有真正的现前啊，还没真的现前，还没感觉得到，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啊，这个以下的也是原文。总而言之，他们仅仅远离了各自层的手段，还没有驱入究竟一层无上密宗道，又怎么能获得最终的大菩提果呢？不会获得。就是每一层它都有它相应的所断和相应的所得，是这样的。但是呢，虽然得到这些，它还没有。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驱逐密宗道，还没有真正掌握最终成佛的这样一种方法，而最终成佛的方法在最究竟的角度来讲是密宗道当中才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 最就近去的未证道的话，就不会很快或者不可能获得这样殊胜的福果啊。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此于大圆满智中，身稳圆觉菩萨城，身为法相阴山城，四行瑜伽外三序，无上复序大瑜伽，水于内瑜伽及母序，明点瑜伽无二序，称内三序九成色。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灵马派的九成啊，九成分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分九成的？虽然成的分别的成的方法很多很多，但是呢，始于大圆满智中。那么这个方面通过这个灵马派智中，通过大圆满智中的分类啊，因为就是说是只有在大圆满的这个智中当中才可以有九成啊，才有九成，因为大圆满中它是第九层嘛，所以只有你站在第九层的高度，你才能够往下分啊，它有下面的八层。如果你没达到这个大圆满智中，你没办法分九层。所以说呢，此于大圆满智中分类的时候呢，就分了九层。首先呢是外三层，外三层是什么？声闻缘觉菩萨层，就声闻层、缘觉层和菩萨层，这个就叫做称为法相阴山层。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就外三层，或者就叫做法相阴三层，叫显中层这样的。四行瑜伽外三序，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就是说外三序，外三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像这样的话就它可以分为这样一种这个，它也叫做这个内三层有地方叫内三层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无上复序大瑜伽无上复序呢，要后面就是这个密三层嘛，有地方讲这个密三层是这样，或者叫内三序或者密三层。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无上复序大瑜伽，大瑜伽大就是马哈的意思，就是马哈瑜伽，马哈瑜伽就是无上复序是马哈瑜伽，阿瑞瑜伽呢就是平常我们讲阿鲁就随的瑜伽就是阿鲁瑜伽阿鲁瑜伽是这样的，即母序复序母序，还有一个无二序，无二序就是明点瑜伽，明点瑜伽呢就是讲的这个阿底瑜伽，所以最高的就是明点瑜伽阿底瑜伽，它是无二序。所以有复序当中就是马哈瑜伽，然后呢就是母序呢就是讲这个随类阿鲁瑜伽，然后呢就是说无二序呢就是这个明点阿鲁瑜伽是阿底瑜伽是这样的，说称内三序九成色。把所有的修法呢，从最低到最高呢，就是说归摄在九层当中。虽然它展开来讲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展开无量无边呢，有情就找不到相应自己的修行的方式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把它归摄在九层当中，就好像针对一般的根基啊，就说是从显宗的角度来讲，把无量无边的层归摄在三层当中，让众生修行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也是把这样一种所有的佛法呢，就从显宗密宗的法归摄在九层当中呢，进行了这个分摄。这方面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么当然上是在这个下面呢，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叫这个外三序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外三层，为什么叫做这个内三层、密三层的这些它的这个入门它的这个简单介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讲这些，不讲这些原因，就是因为下面呢，就是在原文当中还会非常非常仔细的把每一层，就是说把这个外三层它的这个它的这些入门、它的修、它的见解、它的行为、它的果，每个都要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就不重复上次的话，因为下面还要讲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直接到35页，35页的这个最后一段35页最后一段就讲到的是它的这个对于这个又说是外相就是法相阴三层它的介绍。虽然概括这些层的道理有许多，但本论按照不共前义尼玛智中大圆满的观点，可以分为九层，也即阴三层、外三层、内三层，就这样的。他这个方讲的是就是说就阴三层、外三层和内三层。前面我们讲的是外三层就是内三层和这个密三层，这个是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他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侧重点不一样。其中阴三层包括声闻层、缘觉层与菩萨层，就这样的。那么这个都是显教显宗层，显宗层。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叫声闻呢？他解释下面解释为什么声闻，自己从善知识处听闻佛法，并将所听闻的教义传授给他人，故而称为声闻。那么所谓的声闻意思怎么理解？我们平时讲声闻声闻，其实呢，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佛或者善知识面前听闻佛法，然后呢，把这个所听闻的声音再传递给别人，让他人听闻，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声闻把这个法音，把这个所听闻的声音，把这个所听的法音再以声音的方式传递给他人，这个叫做这个声闻。自己首先听闻，再把自己所听闻的就让别人听闻，这个叫做这个声闻的意思，是这样的。 最后啊、最后有者不依靠他人，独立自主，便能现前超胜三有轮回的果，所以称为圆觉。那么这个圆觉也叫独觉啊，叫独觉。那么就是说这个最后有者呢，他在以前呢，他虽然也是以止善知识啊佛听法，但是呢他就最后一生的时候，最后有者呢不依靠任何人，他也出生在无佛的时代，他也就没有佛法注释的时代，他独立自主的就可以现前超胜三界轮回的阿罗汉果。那么这种称之为圆觉，或者称之为独觉啊，独觉就是说独自觉悟的意思。圆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依靠因缘法事而缘起的觉悟。那他是独自在四陀林当中观尸体，然后通过尸体的死啊、就说是死呢观老，观啊老死呢就知道是生，生的话就说是有，然后慢慢内观上去，他就知道一切都是这个无明，所以他就开始观无我，无我无明破啊行破，然后最后生破老死破，他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解脱，是这样的。所以他是观十二立观啊、顺观立观十二缘起，知道轮回的因和解脱的因，还灭的因，像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啊、这个观十二缘起而觉悟，是吧？称之为圆觉，他是独自觉悟的。那么下面讲菩萨城，为了成就圆满菩提，利他心不怯懦，勇往直前者就为菩萨。那么为了成佛，然后呢就产生了很强大的利他心，利他心呢根本不畏惧轮回，不畏惧就是说苦行，勇往直前的这个叫做菩萨，就是勇敢的心识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三层。那么最后36页的最后一段也是原文，全是修持此三层可以获得相应之果的途径，是故称为法相。那么这个叫法相因三层呢，法相因三层。那么为什么称作法相因三层呢？就因为这三层呢是通过相应的果，就是说是这个修持这个三层的法可以获得相应的果，这个途径啊，这个过程，这个途径呢啊，就是这个称之为法相。它是就是说它就是这样法相。为什么叫做啊，就是说因三层的啊，并且此三层只是获得自果的直接因，或者究竟大菩提果的间接因，并非果转为道用，为此称为因三层。那么因为这个三层呢，它可以获得自果啊，比如说呢这个声闻缘觉，它可以获得啊，它声闻呢它可以在三知识调教之下获得罗汉果，缘觉呢是可以在无佛出世的时候自己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啊罗汉果，然后呢菩萨呢它是可以断除有二边嘛，前面讲会断除二边，所以说它是这个获得自果的直接因啊，但是它从另外方面是获得这个究竟大菩提的间接因。阿罗汉也是这个成佛迈出了第一步啊，第二步就是发菩提心的时间。那么就是说菩萨呢也是发了菩提心，然后啊首先断掉二边，然后呢就说是啊要究竟成佛了，还必须要修持这个最究竟成佛的因。所以说这些呢是获得自果的直接因，获得大菩提果的间接因，并不是把整个把佛果转为道用，真的把佛果转为道用的就是密乘，对他的见解啊修行都非常非常圆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是果成，是因成的缘故，它是一个成佛的因的与间接因的缘故，为此称为因三成啊。从这个方面呢安利因三成是这样。那么今天咱们的课的内容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说人的当家日本女的日落咱人把些将这个了去往弄这边这边做女做做人修。